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神你赐下你的同在，大能的手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讲的清楚明白，按照的心意，让我们一同来明白你在这个末世想让我们讲的话，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被你的真道来造就。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持定基督的奖赏。持定基督的奖赏，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持定？如果我们没有持定，就有可能失去。那失去这个奖赏意味着什么？这个危险在哪里？谁会来夺我们这个奖赏呢？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可，是吧？不可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然后呢，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我就用这个奖赏作为今天的题目，就是我们要持定基督的奖赏，因为这个奖赏有失去的可能，失去的危险，而且呢，失去这个奖赏的后果极为严重，不是我们有些人所理解的这个奖赏可有可无，没有关系，大不了就不要这个奖赏了，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奖赏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太重要了。我们这个奖赏意味着什么？最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结论。那这两个不可呢，都有自己的原因。第一个不可是不可被人论断是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在这些东西上。那第二个呢，是也是有原因，是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去我们的奖赏。那我们要明白这两个不可都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其实呢，这两个不可是我们守着生命成长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两个不可呢，其实呢就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的内容，就是一个是福音的恩典和律法之间的关系。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第一和第二个两个小节，认识基督恩典的福音超越了一切，和基督已经完全实现了旧约的律法。这里边呢，就讲到律法和我们的救恩之间的关系，就是前面说的这些什么节期啊、饮食啊这些东西，其实呢这些都属于律法的东西。那真正敬虔的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后边这个不可。通过这个不可呢，让我们明白一个真正的信徒应该有怎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就是我们后边这两节。真实的信仰不在乎虚假的敬虔，真信徒是在基督身体当中的彼此建立。好，那哥罗西书是保罗针对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写的书信。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当时的教会很多教会共同存在的问题，只不过是当时以巴弗向保罗做了汇报，这个教会现在出现这样的状况。其实呢，当时很多教会都有的这两个问题，其实呢这个问题又不是当时那个时代，而且呢是整个教会历史一直到现在仍然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习，我们要明白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意思，因为现在的教会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依然要学习这些的教导，对我们现在仍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那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两个问题呢，可以说一个就是律法主义，那一个呢就是世俗化的形式主义。这两个东西是困扰整个我们教会2000年的 这个两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也可以说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这个背后呢，当然是撒旦的工作，他也呢利用了人的这种罪性。好，那我们首先看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这刚才讲的这几项，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都是什么呢？那我们如果对圣经旧约比较熟悉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呢，其实都属于同样一个范畴的。那个这个范畴呢，我们可以叫做律法，更精确的说是律法的规条。那律法的概念呢，保罗告诉我们，律法是圣洁的，是吧？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呢，这个律法里面有很多的规定的，当中很多的规定是有历史性的，比如说这个祭司的制度，在圣殿里边的献祭这些，还有这里边讲的饮食，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另外呢，就是规定了很多的节期，逾越节啊、祝棚节啊，这些节日都要做什么，都要按照时间、按照规定做这些事情。那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叫做律法的范畴。啊，月朔呢，月朔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初一，每个月的初一，他们呢也是有规定的要做什么，其中呢很多都是献祭，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行为规范。所以说我们看这些呢，都是和以色列人他们从旧约圣经里边所领受的，另外还加上了他们很多人为的规定，就是我们所说的规条，就是主耶稣责备他们的，你们遵行了人的规条，废了神的诫命。但是呢，他们非常看重这些东西。那最后这个安息日就更别说了，大家都知道安息日的规条是最多的，是吧？而且呢，不断的更新，与时俱进的，这些都不是风俗习惯，这些都是和律法有关的。有些不是律法，是他们人为添加上去的，也是他们看为同样的重要，同样的他们要遵守的。所以说呢，这些东西都是保罗所讲的，这四样都是一个概括总结，就是犹太人在当时他们继续他们看为宝贵的牢牢守着的这些东西。那保罗说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被人论断，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保罗说你们要好好的遵守这些，不要因为你们做的不对犯规了被定罪被论断呢？不是，保罗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大家想想，保罗写信的这些的对象是谁呢？是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哥罗西教会信徒绝大多数都是外邦人，按照保罗教导，外邦人不需要遵行这些律法的。所以说这里边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们要好好的遵行这些的节期啊，这些东西不要被人论断，他是说的是你们不要接受这样的论断，不受这样的论断，拒绝这些强加在你们身上的这些的旧约的律法规条，这些的枷锁。为什么保罗要写这样的信告诉他们？肯定是当时有这样的问题，对吧？这就是当时很多教会当时发生的问题，就是有人在论断他们，而且呢打着属灵的旗号。那这个问题我们从这个保罗的书信和使徒行传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初代教会是一个从来没有停止过的问题，也是一个当时对福音一个最大的伤害。那圣经记载呢，这样的情况最早出现在是安提阿，当时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宣教回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这样告诉我们的，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好，这个是向谁说的呢？就是向外邦人，外邦信徒说的，你们必须首先按照摩西的规条先要受割礼，受割礼意味着他们要变成犹太人，先规划为犹太教，然后再说得救的事，这是一个条件。 接着说，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最终呢，因为争论不休没个结论，就最后决定让他们去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的长老和这些的使徒们，就是彼得他们，让他们做一个判断。接着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后边就是讲到了这个在大公教会在耶路撒冷开了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也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这个会议呢，在后边五章十九节，这是作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监督，就相当于现在的主任牧师，这个雅各，他是总结发言，他说呢，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于是写信交付他们，二十三节，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和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啊，接着说什么呢？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好，现在做一个定性，这些人他们没有使徒的权柄，不是使徒派出去的，他们的结果就是用言语搅扰，让他们混乱，让他们不明白我们到底信了没有，我们到底这个有没有救恩，让这些外邦人迷惑，混乱他们的心，说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去，是吧？然后呢，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同心定义拣选了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就是要送这封信宣告这件事情。然后呢，二十八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那就要求外邦人只要做这几件事就可以了，其他的规条不需要守，也不需要行割礼。是什么事呢？就是禁忌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牲畜和奸淫。那这些呢，其实和我们也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属于新约的圣徒，是吧？这里边规定这四样我们也要守的，因为这是圣灵和使徒们的结果，不是出于人的，所以我们要我的感动，我是不吃血的，所有血的制品我都不吃的。这个结论很清楚，对不对？非常清楚明白，而且呢专门派人送信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好像是解决了，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其实后边还有很多事情发生的。那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大家应该都熟悉这一段，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保罗当面抵挡彼得。因为彼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二章第二节说，当雅各那里有人来到的时候呢，本来彼得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当看见他们呢，他就害怕，他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那这些人叫做什么人呢？叫做奉割礼的人。奉割礼的就是高举割礼，高举律法，是吧？那他们来为什么让彼得就害怕了呢？说明他们有势力嘛，有影响啊。所以彼得不但害怕，而且呢做这件事情呢是严重违背福音的，所以保罗当面就抵挡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外邦人是因着信因着恩典得救，不是要靠那些律法的，你跟他们隔开，你是认为他们是污秽吗？他们没有得救吗？是吧？而且甚至巴拿巴也随火装甲，这个问题很严重。巴拿巴曾经和保罗一同和他们辩论的，是吧？大大的纷争辩论，现在呢巴拿巴也妥协了，也放弃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只有彼得一个人在坚持，只有保罗一个人在坚持。保罗他看他们行的不正，与真理不合，就当面抵挡，是吧？那这件事情的起因还是同样的问题，还是犹太人他们坚持认为外邦人不能这么轻易就得救，太便宜他们了，我们要行割礼，要守很多的律法，凭什么他们只要信一下就能得救呢？我们看这些犹太人这种思想一直是贯穿始终的，虽然这个大会已经有了结论，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执行。那后边我们看保罗他在传道过程当中，其实呢这种事情一直不断的发生。我们看使徒行传里边，保罗在不管在哪里，那他最大的抵挡者、最大的破坏者、最大的对他的搅扰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因为嫉妒他，也是因为他传讲的让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这件事情，所以呢一路不但是抵挡搅扰，而且呢追着他走，他走到哪里去哪里搅扰破坏。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一直是保罗在传道当中来说最大的一个阻挠，而且呢他们毁谤保罗。那第三次宣教结束以后，保罗来到耶路撒冷被抓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情节是吧。那当时呢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有点奇怪。在使徒行传21章18节，这时候呢保罗来到耶路撒冷见了雅各。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这个我们呢，因为什么说我们呢，是路加写的嘛，就是保罗和路加一起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然后我们看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就是他们听见保罗他们讲了他们在外邦人传福音的经历，就为他们感谢神。接着说的话呢就奇怪了，他们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大家看这些经文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呢？他们是犹太人，对律法热心没有错的，但是现在你们已经信主了呀，应该最热心的不应该是律法吧，应该是传福音对吧，应该是对基督热心呢，怎么把律法放在第一位呢？而且我们接下来看他们这些表现就更不有问题了。21节，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看雅各他们很为保罗担心，为什么担心呢？因为在耶路撒冷有几万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对律法热心，而且呢现在他们听见保罗回来了，他们听见保罗回来就听见就算了吗？不是的，他们有行动的。因为他们听见有人说保罗在外邦教训犹太人离弃摩西，不让给孩子行割礼，这些呢完全都是对保罗的诬陷，保罗从来没讲过这种话，保罗从来没说让犹太人离弃摩西律法，他说的是外邦人不要行割礼，不要遵守这些规条，他从来没有让犹太人这样。但是呢这些人就诬告他，要挑起这种对他的这种仇恨。所以保罗后来在耶路撒冷被抓，保罗先后4年被关在监里边，在该萨利亚2年，后来去了罗马又2年，加上路上的时间，路上大概几个月的时间，4年多的时间啊就这样浪费掉了。大家想一想，就是因为犹太人对他的这种也可以说是误解，就是他们不明白真正的福音，导致这么恨保罗。那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的这种骄傲。我们是天然的选民，神拣选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凭什么外邦人他们也信主？我们看外邦人信主之后，第一次是让彼得去这个哥尼流家里面传福音，回来以后犹太人他们心里边是很不爽的，哦，神也拣选外邦人他们得救了，他们心里边其实很不舒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救恩，凭什么外邦人这么轻易就得救呢？这就是人里边的这种恶念，这种骄傲不能接受。所以呢你说他们知道吗？保罗应该不止一次澄清自己的神学观点的是吧，他从来没有说犹太人不需要 守摩西律法，而他自己本身他就是守摩西律法的，他在监狱里剪头发这件事情是吧，他就是还愿嘛，他曾经许愿的做拿细人的愿，所以他是一个自己非常严格遵守律法的人，保罗他自己。但是呢，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自始至终犹太人他们不接受，或者他们心里边不愿意接受外邦人也能得救，所以呢想尽一切办法，他们虽然知道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就是已经做了决定了，从神来的旨意就是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也不需要遵守摩西的规条，但是呢他们就是表面上可能不反对，但是呢私下里他们还是做那些事情，包括他们成群结队的去外邦各地去搅扰，然后呢去教会宣扬这种律法主义，这也是造成了加拉太教会保罗说他们这么快就离开了真正的福音的一个原因。接着在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保罗就告诉我们，所有旧约的那些律法的规条，它都是一个影儿。影儿是什么呢？影儿是虚的，是吧？太阳照我们人有一个影子，这个影子人一走，这个影子就没了嘛。但是人是真实的，是不是？不管是人的影儿还是树的影儿，都是虚幻的。现在实体已经来了，实体就是基督嘛，他已经来了。那实体来了以后，影子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因为这个作者呢很可能就是保罗，我也接纳就是保罗，因为他对旧约的这些的圣殿会幕里边的这些的摆设，这些的律法呢非常熟悉的，他讲的呢更加的深刻。在第九章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会幕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这是讲到这个圣殿，还有原来的会幕呢是分两层的，前一层就叫圣所，就是祭司进去服侍的，点灯啊，这个摆陈设饼啊，就这些事情烧香。那后边的第二个幔子后边呢就是里边的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这一天进去，而且带着这个牲畜的血去赎罪的。那这个第六节说，这些物件既已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不带着血和自己的百姓过错献上，就是为百姓为整个以色列人赎罪的。接着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次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圣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又很重要。头一层帐幕还存在的时候，就是旧约的那些祭祀制度，旧约的那些的规矩，那时候人们这个行很多的各种祭，然后呢祭司进去拜神的礼，这些呢都是旧约的规定，是吧？这个是也就是说，他说头一层帐幕还存的时候，就是那些的旧约的规矩还在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旧约的时代。接着告诉我们，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也就是说这些的不管是献的什么祭都不能使人完全的，那些献祭都不能真正赎人的罪的，那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是不通的，还没有能够带我们进至圣所，也就是说不能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等到基督来了，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才打通了我们进入至圣所的路，是不是？接着第十节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边有一个词是振兴，如果我们看英文呢是 reformation， 就是更新，新约更新了旧约， 基督的恩典更新了律法，就是命定到任性的时候，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带来了恩典的福音。约翰福音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是吧？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带来了恩典的福音。接着9:11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只有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才能够真正的带着我们来到至圣所来的神的面前。而且呢，接着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你看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大祭司，只有他的血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的事，是吧？后面这句话呢，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这句话呢有人误解成这个为旧约的人赎罪，这个不是。我们看整个这句话，就是说一个这个 therefore he is the mediator of new covenant， 就是他是新约的中保，然后呢 so that those who are called may receive， 就是说所以那些被召的人，就是所有神呼召的拣选的得救的人， may receive the promised eternal inheritance， 就是得着这个永远的应许了。 since a death has occurred， 就是一个死发生了，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 that redeems them from the transgress committed under the first covenant，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他救赎了them， 就是前面拣选的那些人，耶稣基督的血救了那些他所拣选的那些人，他们的罪是什么？是在 under the first covenant， 就是在前约，就是旧约的律法之下那些人的罪。那我们现在其实也犯旧约的律法，对不对？就是所有的人被耶稣基督所呼召所拣选的人，他们犯的一切的罪在旧约律法之下都是犯罪，但是呢耶稣基督他的血为我们救赎了，不是讲的只是旧约的那些人，是整个神所呼召所有的人都是救了我们，脱离旧约律法的辖制，让我们得以自由了，是吧？所以这个结论就是基督他用他的完美的赎罪祭完全的成就了旧约一切律法，完全成就了。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在罗马书里讲的指向的终极的就是基督，基督他把所有旧约的一切的诉求神要求全部满足了。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耶稣，但是呢他还死死攥住旧约的这些律法，那也就是说他表明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也就是说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是吧，我们若还是靠着基督靠着自己的律法诚意，那基督就白死了。也就是说他想靠自己的义，我自己可以，我不需要基督，我自己可以来亲自，我可以成全律法，就等于是弃绝了基督的恩典。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律法主义就是弃绝了基督，不要，就是人的骄傲嘛，我自己可以，我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我们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多么的严重，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律法就是神所赐的圣洁的神的要求，律法主义呢就是想靠自己行完全的律法满足神的要求，不需要基督的恩典能够自己得救，这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背后就是弃绝基督，不需要基督，想靠自己。其实这个本质和后边的这个故意谦虚都是一样的，都是来自于人的这种骄傲的罪，认为我自己可以。所以在当时哥罗西教会有两种问题，一个是律法主义的侵扰，犹太人的定罪，那他们有的软弱呢可能就听了，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表面的敬虔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两种其实背后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出于人的这种骄傲的罪。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二章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啊，这个不可呢，是不可他们不要，他们不要跟这些人学这些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这些的行为。如果他们去这样学了，就有这样的被夺去他们奖赏这样的危险。啊，这里边这个奖赏呢，我们说了，今天的题目就是持守住基督的奖赏。那基督的奖赏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可有可无呢？我们看这里边的英文，这个夺去奖赏 ，Let no one disqualify you, insisting on the asceticism。就先说这个 disqualify 吧。disqualify 什么意思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我们参加过比赛，有一个 disqualify 就是丧失了比赛的资格了，就是被取消了。也就是说，基督的这个奖赏被拿走了，被取消了。那基督的奖赏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奖赏被拿走了，意味着什么？在启示录里边，主耶稣给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信，每一封信都有得胜者的奖赏，是吧？我们看得胜者的奖赏里边，每个教会好像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结果呢，就是每一个教会的不同奖赏都是对所有的信徒的，大家都会得到的。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冠冕。在三章十一节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就和这里边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奖赏也好，冠冕也好，不同的说法就等于是救恩。七个教会给他们写的都不同的奖赏，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奖赏都是每一个真正的信徒的神给他们的奖赏，都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都代表着救恩。什么穿白衣啊，给那块白石啊，我们看所有的都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真正得救的人都会得到耶稣这些奖赏，都是一个象征的意义，都是真正的救恩。那大家想想，我们得救了，我们有救恩，那谁会来夺呢？谁会来夺我们的这个奖赏？是不是信徒呢？我们会不会夺别人的奖赏呢？当然不会了，因为我们自己有啊，是不是？每个得救的人都有一样的奖赏，我为什么要夺别人的呢？不可能的。但是又有人来夺，那这个夺奖赏的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仇敌嘛，他不想让你得救嘛，那就是控告者，就是撒旦，对吧？撒旦本来就是不愿意我们得救的，用各样的方式引诱我们，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个奖赏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可以轻忽的。那我们从这一段，我们就会一起来学习保罗他是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危险，会被夺去这个奖赏。这里边说，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啊，这个故意谦虚呢，英文是 asceticism， 就是禁欲主义，苦修主义。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跟大家来分享，禁欲主义到底是不是敬虔？当然不是，直接给结论，如果是的话，保罗不就这样说了，是吧？但是在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修士，这些人他们很这个极端的一些行为，有的人在沙漠里面生活，甚至最后就死在里面，也有人呢在山洞里面，常年在山洞里面不出来，还有人呢常年生活在树上，很高的树，然后呢用人呢给他把食物放在一个盆里边，拿绳子倒上去吃。我都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他们这个上厕所的问题怎么解决？ 很有意思。我们以前不了解基督教历史，大家在国内拜佛有没有看见过，在一个我原来都见过的，在那个台阶上走一阶拜一下，走一阶拜一下，类似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表达自己的这个虔诚，是吧？我们叫虔诚，我们基督教叫敬虔。总之呢，就是用这样一种行为，用自己的行为表明我多么的看重这件事，多么的认真。另外呢，其实就是在表明自己与众不同。其实呢，这一些的行为，保罗在这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呢，有些人就痴迷于这些东西，他们就认为这是很敬虔的。所以这里边说，这等人拘泥于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自高自大，这是保罗给的定义。这样的人呢是自高自大的。前面说他们是这个故意谦虚，是吧？是谦虚吗？故意谦虚，故意谦虚，其实背后就是骄傲，很有意思，是吧？这是一个相反的，表现得很谦虚，实际呢是骄傲，谦卑自己，实际上是在高举自己，让别人看我多么的敬虔，我多么的与众不同。这里边这个词呢，无故的自高自大，无故的自高自大，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完全没有理由，完全没有理性，这种自高是没有道理的，很愚蠢。有什么可自高的呢？你就在树上生活，你就觉得你很厉害吗？是不是很愚蠢？受了很多的苦，肉体恨所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呢毫无意义。这个不是神的旨意，这是自己随着自己的情欲，自己的欲心嘛，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其实呢，这是里边肉体的欲望。这样的做法呢，往往他们期待的就是人的高看、人的高举、人的肯定。这个并不是我们嫉妒他们啊，他们这么敬虔，这个我们做不到，我们嫉妒。这个不是，这是保罗说的呀。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来判断他们，是吧？这种人呢，就是拘泥于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却忽略了真理，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种人是很危险的，危险到一个地步，危害到这个信徒的属灵的生命的。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误导，让人以为这样就是敬虔，这样就是榜样，但是呢在神的眼里边毫无价值。那另外呢，他们就喜欢敬拜天使。为什么敬拜天使？其实敬拜天使呢，就是一种神秘主义。但是天使是可以敬拜的吗？天使不能敬拜呀，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不可以敬拜天使。在《使徒行传》的最后22章，最后一章了，那使徒约翰看到天使呢，就里面很厉害，他就，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怎么说的。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然后呢，这个天使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看天使他不敢接受敬拜，他知道的，他和人都是仆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唯一的敬拜对象就是神，我们唯一的关注的目的、关注的对象也只有神，只有基督，而不是这些的东西，这些的神秘主义的东西。那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当今的教会里边其实也不缺乏这样的人的，追求这些虚幻的东西。其实灵恩派，大家有没有发现，灵恩派骨子里其实就是这种神秘的东西，追求神秘主义。其实呢，背后也是人的骄傲，我能讲天使的话语你们听不懂，我跟神对话，其实他对什么话呢，都是那种噪音，对不对？接着看最后一节19节，不持定元首。这样的人 不管是追求律法主义、追求规条，还是那些表面的敬虔、形式主义的东西，都是偏离了基督。一定他们没有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人的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当人离开基督、离开神的话的时候，就会有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不管你的偶像是什么，不管你的偶像是律法，还是这些的表面的这些敬虔的东西，那么真正的敬虔到底是什么？我们信耶稣，我们有圣经，真正的敬虔就是爱慕神的话，用圣经的真理来规范我们的生命，规范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追求那些表面上的仪文的东西、形式主义的东西。虚假敬虔背后就是虚假信心。雅各说，是吧，虚假信心是不能得救的。保罗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有这种东西就会有危险，就会被夺去我们的奖赏。那我们如何能够持定住我们的奖赏？基督给我们这个奖赏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要以怎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活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合格的神所喜悦的人呢？不被 disqualify 呢？不被取消这个资格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啊，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真正的敬虔。真正敬虔呢，就是 godly， 英文就是像耶稣，像耶稣那样。耶稣是什么？当那些殉道者呼喊耶稣的时候，喊出来的是圣洁真实的主啊，圣洁真实的主。主耶稣他是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真实、确实、真理。那我们就要效法基督，在神面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真实的生命，不要有任何的虚假的成分、形式主义的东西。那我们也要看重我们的生命，看重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今天我讲一点点我自己的一些的感触吧，跟大家分享。可能会有些弟兄姊妹心里边不舒服，如果你感觉不舒服呢，我希望你真的能够在神面前，这是一个让你更接近神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每个月都有圣餐，是吧，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主的饼和主的杯。主耶稣为什么要设立这个他的桌子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来纪念他。我们如何来纪念主？当我们主圣餐的守圣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首先要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对吧？那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反省自己呢？我上次圣餐到现在一个月，我有没有长进？我有没有偷懒呢？有没有犯罪呢？那真正的敬虔就是时刻反省自己，看自己有没有罪，有没有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上一次上个礼拜的主日学呢，我讲了一下我们教会迟到的问题。本来今天我不想说了，可是后来我一想呢，因为我上礼拜讲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听到，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想在这边讲一下。那既然说到了主日学，我就想说说主日学的问题。我们在长老团开会的时候，也曾经大家一起来想如何能让大家都愿意来听主日学。我们今年的春节家宴来了200多人，是吧？那接下来的星期天来了多少呢？还是100人不到。我有点好奇，我说，哎，差这么几天，好像那100人就不来了。那参加主日学的事情，我现在讲主日学，我不想讲这个问题，好像给人感觉我在推销自己，真的不是推销自己。我以前去过很多教会，主日学都是弟兄姊妹一起讲的，但是在我们教会呢，都是牧师讲。每一次高牧师，我们很看重主日学的，我们花了好多时间预备。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吧。那主日学是需要付点代价的，需要早点起，那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为了能多听点神的道，多明白点圣经，愿意早点起，付点这个代价。我前段时间 遇到一个从国内来的牧师，他说国内的弟兄姊妹聚会9点聚会，8点就几乎都来了，坐在那儿安静的祷告。但是大家知道吗，国内很多教会没有牧师，听不到讲道，他们就是在网上听一些。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有讲道不去听，或者说懒得听。按时分粮，这是神给我们神的工人的吩咐命令，我们尽量做到。高牧师，我们都是愿意尽我们的本分，尽心竭力按时分粮给弟兄姊妹。但是呢，这个愿意不愿意吃就是自己的问题了。那不愿意吃可能是没有胃口，大家想想，没有胃口是有什么问题呢？或者病了，或者就吃了太多不应该吃的东西，饱了，是不是？我们如果去见专业的人士，不管是会计师啊、律师啊、医生啊，我们一般都不会迟到的，因为迟到会有后果，是吧？但是呢，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来朝见神，却常常迟到。以前我没太注意，因为我上上礼拜呢，这个带 youth， 只有一个孩子没有迟到，剩下7-8个都是迟到，最多迟到半个小时。那我就想到，孩子间迟到，那家长肯定是迟到了嘛，是不是？这个，我讲这话，可能弟兄姊妹有的就不高兴不舒服，希望你们赦免我，如果我冒犯了你们。将来我们都会见耶稣的，是吧？有些事情可能看来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将来主耶稣如果问我们，你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来呢？为什么不能早点出来？我们怎么跟主耶稣解释呢？另外，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其实我们的生活、生命、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的见证，让孩子看见你所信的主，你所称呼的主耶稣，其实他不如医生重要，不如老师重要，也不如游泳教练重要。你可以用任何的一个理由就可以不去教会，动不动就可以取消你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习以为常了，就变成麻木，就觉得教会对我来说可有可无。很多离开信仰就这样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当然第一就是主日聚会，包括团契、查经，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机会，让我们亲近神。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被人夺去冠冕，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老底家教会主耶稣对他们说，不冷不热的水我要把它吐出去的。我们教会祷告会有两个晨祷会，基本上就10个人。当然这个对很多弟兄姊妹我相信是一个挑战，7:30比较早。然后呢，周三祷告会呢人数还不少，有时候30-40个人，但是呢大多数人有一半吧都是来听分享。我知道大家的这个祷告确实比较挑战，但是呢祷告真的不能少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建立就是和神的关系。我们和神怎么建立关系呢？我们和神如果不沟通，不和他交通，怎么建立关系？有一句话叫，如果你想恋爱，你要多交谈，是吧？恋爱两个人要多见面多聊天的，建立这种关系。我们和神建立关系也是一样的，你要多跟神亲近。圣经说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神是非常信实的。我们多愿意花时间在神面前，神就会多花时间在我们面前，就会多的更多的给我们。我们需要一个认真对待，要一个真实的生命活在神的面前。神最不喜欢就是虚假，主耶稣最讨厌的、责备最多的就是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是吧？广些属灵的话说出来没有用的，要一个真实的生命，愿意把自己的时间 奉献在神的面前，看重耶稣，敬畏神，把主耶稣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好，那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尽皆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这个中文呢，翻译是不持定元首，后边是句号，这个呢是不是很准确的？这个后边是应该是逗号的，因为是前面是连在一起的。这边讲的是 holding fast， 牢牢的抓住基督，要持定元首。这个元首呢，后边就是对他的一个解释了。全身靠着他，就是基督的身体，全身都靠着基督。啊，这个里边讲的就是我们的教会是整个的一体的。基督是头，是 head。接着后边呢，我们看英文是 from him， 就是从他那里边，然后呢，整个的教会是这个 nourished and knit together， 就是紧紧的绑在一起，像织毛一样的织在一起的。这里边呢，保罗用了一个比喻，就像一个身体里边有什么，有关节和这个韧带 ligament。大家没有学过医学的都知道是吧，这个任何的关节周围都是有很多这种 ligament， 就是这个韧带的，很坚固的把这个关节给它牢牢的这个固定住。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紧密的结合，就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教会是一个整体，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以后互相帮助，互相配合，一起建立基督身体，自己呢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自己的生命被神来建立。所以说呢，一个真正的信徒，我们一定要委身在教会里边，一定委身在基督的家里边，不能光听道，就好像我就是基督徒了。不是的，一个信徒不但是要参加教会敬拜，而且一定要参加侍奉的。参加侍奉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生命建造的开始，就是在侍奉当中被神来建立，而不是在教会当中我就来坐在这儿，全是别人来侍奉我，我别人讲道我听，然后呢我就是坐在那儿，一全是接收，小组查经也是，我只是听。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长大成人，是吧，长成基督的身量，明白圣经，而且呢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服侍别人，整个是一体，互相服侍，彼此配搭，一起成长。基督的身体成长了，我们每个人也都成长。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够委身在我们教会。神在 Oakville 这里边设立这样一个教会，神设立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啊，愿神在这里边得着一切的荣耀，愿神的旨意，愿神在我们每个家庭每个弟兄姊妹身上的恩典真真实实的能够彰显出来，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信息可能有点沉重，希望弟兄姊妹们听到以后不要被冒犯，而是被激励，让我们愿意的来明白主你的话，愿意的来用我们的生命，真实的生命活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因着顺服神，顺服你的话，我们充满了喜乐，让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不只是在家庭里边，在教会，正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的盐和光。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们，请。